兄姊妹平安。
平安。
声音有听到吗？
听到。
很高兴你又回到我们的话。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将近30年。那我已经超过70岁了，人就渐渐老去，渐渐老去。但是今天能够再回到我们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我想是非常让我很欣慰。很喜乐一件事情。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行主道，护主恶，得安息”。我们先来祷告。主，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爱我们这个教会。主，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主你保守北华，能够继续的周转，继续的。为主做见证，继续的在这里为主发光。虽然过去有经过一些艰难的日子，主，但是你仍然跟你的教会同在。主啊，求主让你在人生的路途上也是一样。让我们人生有起有落，有高山有低谷，但是当我们愿意紧紧的依靠你、信靠你、跟随主的脚步。主，你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主啊，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教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想我们教会，我先报告一下我的现况，就是我回去台湾也将近其实是19年，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本来是在陆家传道会参与医疗传道的工作，然后做了10年，然后以后又有机会到台北。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文化方面比较出名的一个大学，叫政大，旁边有一个教会，是木栅殿宇教会，那边当了6年的主任牧师，然后今年刚好是我应该是今年2月就应该借你退休，但是因为他们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主任牧师，所以我就。继续做到年底，所以我变成超龄退休了。那我坚持说一定要退休，为什么？我觉得教会要有一个制度，不要因为人的缘故而改变制度，使教会能够按照制度来走，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那我现在在那个教会还是担任他们的顾问牧师，那我跟我现在算是退休。我还是会退而不休，退而不休。我想传道人最好死的时候是死在讲台上，但是希望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不会胡言乱语，对人大的时候那个脑筋都会不灵光，所以也是为你祷告。那我目前还是希望能够在宣教方面，有一些能够做一点服事。最近才到缅甸，到缅甸去。也是带了一个医疗团到缅甸，那缅甸北方国家是要到那去那个地方，或是靠近中国的边境，但是那里有一点有战争的情况，所以就移到中部那个地方去。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走主的道路，因为我想人生的。路都会走完啊！我回来之后才知道，我很早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过世了。他的名字叫陈志斌。我1977年来就认识他。然后帮他成为参议员，华裔的参议员。事实上，他对争取六四之后留下来的中国的留学生做出很大的贡献，使我们这批。六四之后留下的留学生能够留在澳洲，留到澳大利亚啊。但是我也是想到说，人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都会离开世界。 说明要怎么样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 有逆境，但是有时候也是很顺境，我们要怎么样来走。所以我就把我们今天的题目讲到说，我们要行主的道，主的道就是生命之道啊。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不安，有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学习来走主的道啊。然后你要走主的道，就是要跟主同步平的啊，不是只有你自己边的恶啊。好像你知道不是主，你是有但是有主跟你同步平的恶，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啊。因为我全时间我放下我本来的工作，全时间做到不是主，到今天已经28年，时间也很快啊。那神是保守的，能够走到现在。希望能够走到进程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发觉人都是有软弱，我们在人生过程会遇到很多试探啊。如果我们没有靠主跟主同行，有时候我们会晚节不保，是不是啊？有一句笑话，有一个笑话是说，保险公司什么都不保，都不保，都保，但是只有晚节不保。为什么？保了一定会倒啊！那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彼此互相勉励啊，就是我们在走主的道路，要跟主同行，来一起来背负主的恶。那其实那个恶本身，你如果有主跟你同背负，可以让我们承担更多的重担，更多的责任。恶是帮助我们能够承担更多的重担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心里有安息，哦，心里有安息。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哈，神他呼召我们哦，是要塑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洁能爱的子民哦。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我们最近刚过了圣诞节，对不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只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有 sinful nature 啊，有罪的本性的人，能够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啊，那这个我想是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我们还是变成罪的奴仆。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在人生的过程还是很容易失败，或者是在。试探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最近很多人，你现在有孩子，他有一句话，上面讲的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对不对？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没有输在起跑点，但是怎么样？他赢在起跑点，却输在终点。有时候在中间就输了，有些在终点的时候就输了。为什么？因为他被自己打败了。没有办法脱离罪对他的捆绑，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当我们愿意走主的道路，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做一个圣洁、仁爱的子民。那我们也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就跟他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然后我们又会更有智慧来处理人生所遇到的艰难跟困境。那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确信，我们被神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子民是有盼望的。有些人觉得在世上没有什么盼望，你就能走走了结自己生命的道路，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你愿意走走的道路，你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你就更有信心。所以这一生，我一直相信耶稣那一句话，我抓住那一句话，我过去可能也跟各位自己分享过，就是说，耶稣说我来的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我这一生都是要来证实这句话是真的，在我的身上是真的。我想你各位也可以来好好来检视我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更加的丰盛？那你生命要丰盛，还是要走主的道路，过圣洁的生活？那你在主的道路上，神会让你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境界。我记得我1992年，其实1991年中，神呼召我全时间要服侍神，要放下我过去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经历来跟随主。我那时候我是很害怕，信心不够，信心不够。然后那时候我就带领我两个小女儿，一个15岁，一个是12岁。因为我觉得说，我可能当传道人之后，大概没有机会带他们到世界里看一下，所以我就先带他们去走一下世界啊。那事实上是我的信心不够。等到我回头来看，将近1992到现在的时候，有28年的时间，没想到神带领我到31个国家服侍神，神扩张我的境界，去把福音带给很多各种不同族群的人，所以我想，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神他真的能够扩张我们的世界，而且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好好来经历神；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就更有信心说：“我得到了永生。”阿门。你要在你活的时候收集主跟你同在的证据的，是不是？我是搞科研的，我可以收集数据啊，那就是信仰的数据。你的数据越多，你对信心就更强，你更有信心来走主的道路啊。那我们这一生，就是一个变成有盼望的，就是说，有一天像我已经超过70了，那超过70已经开始要算是已经走下坡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是人生就是有高峰嘛，然后开始走下坡啊。然后我在当主任牧师的时候，常常到殡仪馆啊，殡仪馆嘛去组织那些安息礼拜。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说，下次是不是还会轮到我啊？所以我去宾馆都在那边打卡。但是呢，我打卡之后，发现很多人都在插队，都插在我的前面，都打卡。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情？因为人一定会面对死亡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面对死亡，你信了主，你面对死亡，你有没有安息？你有没有盼望？这个是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一直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是对的啊，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够祝福我们的应许，就是让我们生命丰盛啊。当我们在就人生要走这条要生命丰盛，一个很重要就是能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讲很容易，要做很困难的，是不是？但是你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先从爱你的家人开始，爱你的配偶开始，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父母开始，然后靠主的恩典，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在一个彼此相爱的互为里面，你的生命也会更丰盛。阿门。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有相爱的关系，你活在这人生，你才能够活出你是一个人。有时候我们现在是我们都是很孤独嘛，一天到晚看电视或者看手机，我们跟人的关系渐渐的隔离，所以现在人活得不太像个人。但是神造我们是要跟人有关系，借着你跟人相爱关系，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更加像一个人。所以主给我们这个教导是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不要轻易把主的话当做我的耳边风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主的心意啊，他离开世界之后，他赐下圣灵， 透过圣灵建立教会，哦，所谓这个教会是基督身体，基督是教会的灵兽，哦，所以教会要能够蒙福，能够成长，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一定要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灵兽。不管是什么样子，包括我们都有做主的牧师的，我们都要尊基督为灵兽。那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合一在主的里面，哦，有些教会以人的有时候有些人太自高，哦，太骄傲，说他变成教会的头，那教会就会乱掉，哦，但是你要起来建造教会，一定要注意要尊基督是教会的领袖，我们用谦卑来彼此服侍，哦，那你能够谦卑其实就是你会更加的有智慧，懂得谦卑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哦，那这样子我们的教会就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哦，我今天来看到黎辉，哦，那黎辉我上次来跟他分享到医疗传道的事情，哎，他有走出去，哎，他也是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可以这样，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也愿意，哦，回到我们的家乡，啊，愿意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哦，好，那我们要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善用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不是只有你有恩赐我没有，每个人都有恩赐，你愿意变成使用神，他就借助我们的恩赐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那我们要按各自的恩赐服侍，哦，有些人会服侍人，哦，像有时候梅花姐，像我的妹人，哦，她今天也在前面，哦，坐在座位当中，她的恩赐是，她是就是幕后帮助人，幕后的服侍人，是我很大的帮手。那我说会退休跟他也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决定说他要退休了，所以我不得不也要退休了，但是因为他的服侍对我很重要，因为他的恩赐就在服侍，哦，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哦，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如果谦卑，你就能够看别人比你自己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有他的优点，有他不同的恩赐，他的恩赐是他有的，你没有，所以你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很骄傲，他说认为他是最伟大，他是最厉害的，这样就破坏教会的合一，哦，所以恩赐的互相配搭，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用爱心跟辩才来得人，哦，因为这个世界是理性主义的时代，哦，很多人是要靠一些逻辑等等，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用爱心，你用爱心来爱人，然后用合适的逻辑来引导人来归主，哦，这个都是教会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建造的，然后也鼓励大家一起来担任侍奉，哦，我事实上我全职侍奉之前我差不多有20几年时间是担任侍奉，我还没有出来服侍的时候其实是两年工作，后面在大学里面工作全时间，哦，因为我协助开创一个教没有传道，我也是全时间两头上，哦，最后神他呼召我放下世上的工作全职在服侍他，哦，但是我想代职侍奉你们的朋友都可以做，但是你愿意代职侍奉神也会眷顾你的工作还有眷顾你的家庭，哦，以前我跟我的妻子感情不是那么和睦，因为我们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哦，但是已经在当年开放我们家，在 Apple 我的家，我们家有些有时光 在埃博里埃博里的服事啊，也是借着这样子来认识主，因为我们本来感情不是很好，但是当我们开始愿意开放家庭，愿意用爱心来接待人，很奇妙，就是神改变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我们就更加的合一，更加的互相体谅，那关系就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如果要改变你的配偶，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现在很多人的努力就要改变你的配偶，其实从来没有成功过。最重要的是让神先改变你自己。那你改变你自己，你配偶他如果有良心，你看到他改变了，我也跟着改变。阿门。是这个哦，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说，你带着侍奉带来的恩典是夫妻关系会更和睦。这个是我们的经历的哦，这个我们经历。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子呢，忠心服侍啊。既然我们要竭尽服侍，我们就忠心到底啊。因为有句话叫 perseverance， 坚持到底。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难，像我们以前看完家庭，太太走了很多菜，有时候时间到了都没有人来，有点关心。下次找他说话，现在我不干了。准备那么多，但没有人来，怎么办？很奇妙，就发现很多人迟到，一个小时都才到，没有人来，然后原来是很多，说明继续做下去，整整做了12年，也是因为我们坚持一直做下去，我们就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在带着侍奉的过程里面，经历神很多的恩典，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忠心到底。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因为神也是在看你嘛，看你是不是真心的，所以我想，我们要借着这样子来改变我们的信仰的品质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信主很多人，在听到听很多人，但是如果你好好想，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我跟家人的关系，我自己跟主的认识，好像都没有什么进步。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开始做起啊，学习来服侍，而且忠心服侍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主的同在啊，跟恩典。然后也要学习培育教会领袖。今天看到很多老同工，对不对？大卫，你是哪一年生的？
1950
的。
对，
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我是49的啊。那你像我们这样子过去了之后，我们要开始培养鼓励年轻人一起来接棒，这个我们也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啊。那培育教会领袖，刚刚各位谈的就是说，我们要走主的道路，要在生活当中经历神，我们就对主更有信心啊，然后有更加有爱神跟爱人。一起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那我们当中，我们配偶还没有信主，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也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神，一起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呢，我刚才现在所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带领侍奉的里面，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在社会有好的名声。那这样子，你来教会服侍，才会一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啊！我发觉就是说我以前在路加传道会当总干事的时候，我在台湾各地的医院里面巡回，那有很多医院是那个公家的医院啊。那我发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那些公家医院的很多的领导者是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在公家医院里面有些很多领导者是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愿意在他们的专业上尽忠，做主美好的见证。所以你为了主的缘故，神也会祝福你。阿门。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学习我们在北华，在我们这个地方，我想现在这个地方，我听说这里的房价已经涨得不得了了，对不对？一个房子都要100多万以上，是不是？ 三十年前这个还是很便宜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渐渐有很多人进来，我们就在这边中心服侍啊，而且呢，我们用以身作则来参与在时间上、金钱上、财产上的奉献。为什么奉献很重要？奉献也是医师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奉献给主，主他知道你真心爱他。那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在哥林多前书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样？眼睛未曾看见，耳未曾听见，你是人心未曾想到的。当我们神祝福你，在各方面，在家庭、在公司、在你的事业上祝福你，你要谦卑的把荣耀归给神，那也是一个更大的智慧。为什么？我们从大陆来的毛泽东讲一句话很重要：枪打出头鸟，是不是？你如果很骄傲，认为都是我的功劳，人家就打你了。打出来第一枪是暗枪，你会被乱枪打死，对不对？那当你把你的成功把荣耀归给神，你就让神的荣耀遮盖你，来保护你。阿门。那是最有智慧的，最有智慧的。那我们来学习，在教会里面，信心能够长进，而且能够彼此相爱。你要知道，信心跟爱心是连在一起的。有信心的人，他其实的果子是爱心的果子。我们知道，在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爱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信心长进，你就能够对人有爱，对神有信，就一定会对人有爱。所以我在观察弟兄姊妹，要看看，他的爱心是怎么样。如果他自以为他什么圣经都懂，很会讲到，好像什么都会讲，是对人没有爱心，对看不起别人，会随便歧视别人，我觉得他的信心可能有些问题。我们想读这段经文，来，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理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心也都充足。所以保罗对提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有这样的一个称许，感谢神。我今天看到我们教会，现在人数今天增多。属灵信用不错，感谢主。虽然我们传道人最近他自己有些事情他离开了，但是神还是保守他的教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信心能够更加的增长，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人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要一直在追求，只能经历神，而且呢彼此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也看到这个世界是充满不安的时代，就是香港。香港一年前是一个非常平和、非常繁荣的一个世界，安宁的世界。没想到今年发生那么多的事件，所以这个世界有一个不确定性。现在已经有一种不安感，不安感。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得安息但是。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当你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你才能够得到安息。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有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其实还是 restless 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神选到你去行善，在圣经里面行善的意思就是去做对的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现在很多人做不对的事情，在华人社会上行善，好像是帮助别人，其实他的动机是不对的，他用不对的手法去行善，就是不对的。那圣经教义是，我们行善是要去做对的事情，为他们行走义路，行走义路。然后我们要常常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你自己要做对的事情，然后对人有爱心，能够去关心有需要的人。 然后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啊、哦，这个是我是从弥迦书六章八节啊、哦，通过弥迦对我的启示，这段经文你会不会背？是的，是的啊，我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对不对？就是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你们的神同行。这段经文它是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天花板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好好做这几件事情，我想我们走在这人生的道路也会得到安息。不然你如果做不对的事，你心也是不安嘛，对不对？你对人残酷，你看不起别人，你自己也不会那么好过。所以那更重要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一起来遵行执行大使命和大诫命、就是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而且把爱心也带给人、这个都是其实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你对你有爱心，你还跟他建立关系，然后他们能够，他们就你有好奇心，为什么你对我这样无条件的爱、你就可以把你的信仰介绍给他们，他们会受感动来认识，来接受主，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努力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 ，to be a blessing for many people。你这一生如果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阿门。是不是？神的意思就是要让你走这条道路。那你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圣洁的人，还是很多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满足你罪还有你的情欲的需要，已经没有时间没有钱了、但是当你愿意、走圣洁的道路、那上帝他会让你知道怎么样来善用你的时间金钱还有你的财产，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像你这一生就是一个圆满的一生、好，那我们来看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想我们人生走过来，已经走了一大段，很多人在世上就追求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最后还是一场空。我以前在医院一些安宁病房里面关心一些将要过世的人，那些人他们有些人过去是非常有钱，是很有钱，有很大的社会地位，还有很多的学历，但是他们临终的时候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他们临终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们临终是什么啊？大声一点，爱，是不是？对，他们最重，他们最关心的是他最亲爱的人愿意不愿意来当他。你知道，有些人他追求成功，亲人不愿意来看他，这是他最伤心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在活在这世上，你如果好好来走主的道路，我想你到临终的时候，你还是会得到安息。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得不到安息。在世上追求这些东西也得不到安息，所以圣经上说，这世界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这次回来听到一个传道人，他们夫妻跟我讲一个见证，我很感动。他们也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被神呼召是2:17，这句话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面长，说这世界和其他的经历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结果神就借着这张经文呼召他们全时间要读书，神也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说一下遵循神的旨意就是走主的道路，你的工作会比较累，爱是绝不会失败的，爱是永远长存的。我有时候在想，因为 我最近在搬家，然后看一些老照片，看到一些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些照片他曾经爱过我们，都很想念他们这些人，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永远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里。我说一下，主教导主他们是不是爱的，对不对？他为了爱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学习那种爱来爱别人。我们来看以色列，以色列人不得安息的原因，这是记载在旧约，他们不信靠神却倚靠人，他们不顺从神反顺从人，他们不信神能助人得胜，这个是等一下我要在圣经里面提出一些佐证，不愿听宗父的劝告，故意攻击杀害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
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把我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奴隶的石像立，但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立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和那立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坐不住进来。
破坏，也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应受藐视和发怒啊，因为神要他们进去到迦南地，但是这些十个另外十个探子他们藐视神的话，所以神对他们发怒，让他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迦南地。而且神也降瘟疫击杀他们啊。那接下来他们在旷野漂流38天，还是没有办法进去。我就提这个这段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各位啊，我们有些人信主很久了，对不对？啊，有些人信主30年，然后40年都有，50年都有。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信主的人，他信主之后还是在旷野里面漂流。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不愿意顺服神的道，去走主的道路，所以他在旷野里漂流，就像这些不顺服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呢，他们20岁以上的人，他们都葬身在旷野，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一般人不得安息的原因，我刚才已经提到，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从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里面，有些人不顺服，所以得不到安息。好，我们现在看，我们一般人不得安息的有些原因。第一个，身体病痛。现在很多人生病，特别年纪老了。我最近参加一个教会。也是我协助开拓的一个教会，同样年纪，不是左脚坏，就是左脚有问题，就是右脚有问题，或者是行动有很大的不便，或者是身体有些病痛，这个是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第二个，年老体衰，第三个，对象无找。对象很少，现在也不容易，对不对？要找到合适的对象我不晓得，像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对象都心里不到安心夫妻不和我常常对那些年轻的人叫社青，他们找不到对象，心里有刀交集。但是我对他们讲，我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处理那些已经结婚的夫妻不和，他们想要分开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很奇怪，有些人想要进去，有些人想要出来，是不是那心里很大的问题。还有前途茫茫不想这个世界要往哪里去，我跟人家跑来串来串去，跟人家走或是穷忙，或者是子孙不孝年纪越大，我看到你子孙不孝，也让你得不到安息或者是受人的霸凌这个世界有些人，他们是一方面是心理上的问题，一方面是他骄傲被霸凌别人这个是让你得不到安息还有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对我们华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祸患，让他们华人受到了很多的苦难。就是死要面子不要脸死要面子不要脸，还有为了要脱贫努力工作，但是还是穷忙一般这是一般人不得安息的几个原因就大列把它分析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话得救得地的秘诀就是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一起来读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的事情，你们得地在乎平息迦南，你们的信心是如何在这里讲到的归回就是 repentance， 要悔改我们如果还是只是追求自己的欲望你还是得不到安息，说要是你要归回，你的归回就是要悔改然后你才能够 rest， 你才能够安息那你得力在乎平静平安 quietness， 还要怎么样？安稳的意思就是要 trust， 最闪耀的信号。你要在主里面有安静，而且信靠神，向上帝就给你有力量来面对你所面对的挑战跟艰难。但是他说你们静置不肯，那这个也是我们传道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有时候我们讲了很多道，就是主的道是要让人得安息，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不愿意应景，就是跟你唱反调，心里不愿意，所以还是得不到安息。所以我认为说你要得安息，一个就是你要信，你信靠，你信要顺服。我们有时候听信但是不顺服，听而不顺服，这不像真正的信。你听而顺服，然后继续，那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安息。那我们的信本身就会落空。那我们来看基督徒不得安息的几个原因。第一个，深陷罪中，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还是在罪里面打滚，没有办法从罪恶情欲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我常常对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讲说，我最近就是这个月中我要退休了，然后他们都办一些欢送会，然后有一次一个晚上是我们的青年们，有学青，有社青，他们都记得一句话，我常常跟他们勉励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从最终的自由，你才能够专心做正经事。阿门。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从最终的自由，你为你的前一些安排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做这件事。当你的自由，你就能够很专注，而且不受搅扰，你会有时间，而且会有精神。因为有些人他为前一些安排，他也要花费很多钱的，对不对？所以深陷最终也是我们得不到安息的很大的原因。第二个，嫉妒纷争，人在一起，有时候，当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常常会有嫉妒纷争的情形。接下来，婚姻结党，这是在圣经里面，保罗一直在提到，就婚姻结党也会，不会得到安息，或者是计算人家的恶，人总是会多少会受到别人的冒犯。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饶恕他们，以计算他们的恶？但当你愿意计算别人的恶，你心里也得不到安息。这个是跟不能够饶恕有关系。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得不到安息的原因。主要能认错，就是认罪。你肯认错，人家会原谅你，神也会饶恕你，当然会得到安息。或者是自高自低，自以为他了不起，自以为他什么都是对的，也会造成我们得不到安息的原因。或者是吝啬小气，吝啬小气，在我们小明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神，神他是一个慷慨，他把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们，但是对我们慷慨，我们还是很小气，这样我们不是一个真实神的。圣经里面讲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对不对？你愿意给别人，神就给你了。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规律。那你要用信心去做，你给人，上帝就给你，就像一个活水一样。我们当时有谁去过以色列的举手？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流行哦。这个当中很多人到以色列去了，有一个弟兄你到以色列有看到两个湖？北方是加利利海嘛，对不对？南方是死海，对不对？加利利海是有出有进，对不对？它是通过约旦河到死海，它因为有出，所以从黑云山顶山脚下的水源，它就自己，特别是通过约旦流进加利利海， 所以加利亚是一个活的活的湖，里面有很多的渔场啊。它的死海，它只有进没有出，它就变成死海，什么生物就没有办法生存。我们也是一样啊，神要我们不要小气，不要吝啬，不给别人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你有这样的一个人生，你会得到安息。如果一天到晚跟人家斤斤计较，斤斤计较，你是得不到安息的。阿门。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要学习，学习给哦，学习给。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我常常做见证啊，像我们刚开始，我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但是我这次做基督徒是从高中开始，从高中开始。那其实也是做事实的人基督徒。那时候教会在讲到说奉献，或者是讲到实际奉献，他是跟上帝阿姨啊，就不愿意顺服。但是他有一天我们夫妇决定说我们要顺服，学习实际奉献，用实际奉献的表达对神的爱和对神教会的忠心。我们开始这样做，这样我们以后。成为全世界的很传道人啊，不仅是这样子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就发觉，神是很奇妙的神。我们能够奉献的比以前我们在代职时候能够奉献的金钱更多，这个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神迹啊！当我们愿意给，上帝也会给你们啊。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定义啊，属灵的定义。当你愿意给啊。使让其中一个得到帮助，其他人得到鼓励，那这样我们神也会使用我们，所以我想不跟人家斤斤计较，不跟人家斤斤计较，你不跟人家斤斤计较，神他也不跟你计较，还有偏行己路，我们刚刚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是什么行主道，对不对？主的道就是生命之道，但是我们不听，我们走自己的道路，这样你就不会得到安息。到最后回过头来看，还是浪费你的生命跟你的一生。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是在加拿大 Regent College 他写了很多书他说：“忙碌是绝对的懒惰，忙碌是绝对的懒惰。”这句话我们一大听之下，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讲这句话，他说怎么样？他说：“那是以我们的行动填满时间，而不是由于神的行动，以我们自我中心的需要来忙碌，而不是去。”由于神要我们做的行动，所以他说，说不的意志的艺术呢，能给我们自由去跟随耶稣。有时候我们不懂得说不，所以我们有时候轻易答应那些浪费我们时间。这圣经没有讲说要爱惜光阴嘛，对不对？不要做糊涂的，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怎么样交往？这个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我有时候没随便答应别人去做一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结果这样就失去了我们跟神互动的时间，或者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对神的呼召，我们要对神呼召你过的生活说是啊，神呼召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对神呼召你过这样的生活说是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唐梦华他本身有很多的疾病但是他还是很热心在服侍神他说什么？向忙碌说不，往往令我们更确定自己生命呼召的完整本质。反过来对自己的特殊工作和恩赐更有信心，也会让人更坚定地说不。这个他是接续那个 Peter， 他们是 在同一个神学院，在 Regent College。他说，如果怀着祷告的心，留意我们的中心关注，你的 concern 你的 concern 便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聆听父神的优先事情，你的 priority。我们这个世上都有很多的 priority， 很多的优先事需要来选择。但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目标，我们就随波逐流，我们好像忙其实是求忙一阵。但是你如果好好去注意，神呼召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要爱惜生命，要做应该做的事情，那你将就会去说，会去好好去聆听神的声音，好好读圣经。好，现在我顺便问一下你们弟兄姊妹，现在每天有在读圣经的举手？好，感谢主，很不错。我想我们每天读圣经，借着读圣经让神来引导我们，你就知道我这一生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要放在第一位，哪些是放在最后。当我们能够实现受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产生自由。神造我们不是叫我们浪费我们一生，神造我们是我们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上帝的仆人，跟上帝在这世上一起同工。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顺序。我们忙，常常为我们生活的需要忙碌。而那个耶稣的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你要服侍主，要用信心来服侍主。你做神要你没有做的，先求神的国，尊主为大，带你的信耶稣。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需要上帝就加给我。你要知道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在很多工作的场合，我们有时候你的老板、你的领导，或者是我们的同事，他看你怎样做事，看你怎样的始终公务，你怎样的始终你上班的时间。你如果是一个艺人，你绝对不会浪费时间，不会在那边鬼混，然后你也努力工作，以后升职或者以后机会就会轮到你的身上。所以我想，那你为求神的国，就是说你为了要做好的，为了荣耀神，有好的见证，我在我的工作上一定是忠实的，这样上帝一定会报答你的，这样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就降给我们。那我们行善到心得安息，这个是也是在旧约耶利米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谈论，反问无道，凡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你看，我们就是完美，是不是？好，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你要听神的话，这是善道，你心里就得到安息。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好好聆听神的话，不仅礼拜天来听到，每天读圣经，也让神的道来引导你。今天还有你的生命要怎样来做？行主道得安息，每天读经祷告。我在我们教会推动大家一起读，我不晓得各位怎样读完一页半多，那你们还记得我跟那位推荐吗？怎么样？一载圣经，对不对？一年把圣经读一遍，诗篇读两遍。今天已经读到10月29号了。那每人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这个帮助会很大，好不好？我们来学习，好不好？已经剩下两天就结束了，从明年1月1号要开始，好不好？大会，你来推动一下，好不好？你们一起来打卡，我们就读经打卡，你们成立一个小组群组，好不好？有读的就打卡，最近因为我在台北买一个小房子，然后请一个设计师。来帮我们设计，他做了一个大，我们也是非常善待的，我们也是很慷慨，都不跟他讲价。 然后我们谈到到最后的时候，陈芳姐她是一个明智的羊，因为她在大学曾经受洗，哦，以后就离开教会了。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好朋友，结果陈芳姐她是一个明智的羊，我们就说，哦，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就读1:1-9。我每次都在这里，他有在打卡，他昨天又打卡，他就一直在打卡。我想你要认识神，要你没有那么忙啊，我们常常是穷忙，阿门。你没有那么忙，你要忙对的时间，把先后事情弄对，啊，叫你这一天每天回家，你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忙过，我能够好好睡觉。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对不对？因为这天经常会掉了，是不是？哦，你每天读经祷告，哦，那接下来，天天领受光照。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祷告神，求圣灵光照你。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恶，很多的盲点，借着读圣经，上帝要光照你，哦，那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光明的人，哦，不是见不得人的人，哦。那接下来。教训督责自己，读圣经来找骂。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来骂别人，对不对？我们要学习读圣经来找骂，骂自己。那你被神的话教训，你会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阿门。读圣经找骂，你的配偶也会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敬重你。啊，还有认识生命之道。你透过读圣经，透过被神的话来教督责我们，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认识生命之道。啊，主给我们的这条是生命之道。啊，而且我们就读先爱跟饶恕的教训。啊，人都需要被爱。阿门。每个人都需要被爱。我的妹妹回来，她最享受的是一大早起来。两个孙子就骑在他们身上要讨抱抱，哦，他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孙子很爱他，我是被晾在旁边的，不要紧。哦，所以我们要有爱，爱本身会有回报，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你要先让圣经来找骂，来探索我们自己的问题、悔改，哦，而且学习饶恕的。然后你借着这样子，你也得到医治。你像我们现在有人是因为心灵上受伤，很难医治，但是主能够医治你。借着神的话，他能够医治你，而且你被医治以后，你就释放得到自由，哦，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来，
我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知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
啊，这句话很重要。3年前我有机会到北京，有个传道人，他给我讲一见证，我很感动。他们以前开拓教会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盖了很多高楼，哦，然后他们刚开始，他们设计一个教会是在的高楼大楼的楼上，旁边都还没有什么商家，以后不久就是有在那边开那个火锅店，然后他们教会在那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在教会前面就贴了13、28件。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然后那位传道人就跟我讲说：“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带领她一个成年的女儿来教会，因为她看到那个圣经的话，她很感动。为什么他们会来找她？因为她的女儿本来有工作，得到忧郁症，没有工作，没有办法工作下去，很忧伤。她听了这个耶稣的话。”让他带着盼望来找教会，结果他们进来，学习清楚的话，主也医治他，哦，也让他 就是他们也谦卑，因为他们有追求的心。就他的忧郁症被医好了，回去工作，又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感谢主，神的确能够医治。好，但是我们信心不够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了也做到，但是没有把神的道当做一回事。哦，没有把神的道当做一回事。哦，到主那里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哦，学习主的谦和的心。哦，你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好好说，不要用骂人呢，用那种刺激人的话。哦，特别是夫妻关系更需要，对不对？然后谦卑啊，然后护主的主的工作，就是我刚刚讲的说，主要你抛弃爱人，还有做主的见证，能够保护你传给别人啊，这样学习他的样子，学习他的柔和谦卑，我们心就得下他的心啊。你还是可以做你的事业，上帝也不会亏待，他有时候甚至会祝福你的事业。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不足轭的安息，学主的柔和谦卑，为主名行走义路，做对的事，人家不对的事情绝不做，不对的事情绝不做啊。然后胜过攻击和挑战，你做对做对的事情，都一定会攻击你嘛，对不对？因为你做对，让显示他们是不对，所以他们一定会攻击你。不要紧，神他要跟你同在，啊，他要向你的敌人发声，啊，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职责当做十字架来背。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职责，啊，有时候做父母的职责，在工作上的职责，在教会服事的职责，好像很忙碌，好像沉重，但是你把它当做主要里面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就变成一个轭，帮助你能够承担更多的职责，你的工作就多了，你负责的范围多了，你的生命就丰盛了。阿门。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不会觉得太辛苦，因为你把它当做十字架来背啊，然后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那使十字架变成主的轭啊，那主轭就容易护，主的担子就轻省。那我们就能够经历他是信实的神啊，他是信实的神啊，啊，神他是 faithful， 圣经所讲的他是上帝是会兑现的。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应许，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顺服。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要用信心顺服神的话去行，你就能够经历神的信实。You have to have faith in God in order to experience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Okay? 好，用信心来走主的道路，你就能够经历神的信实。好，我们就努力在为这些生活一些需要来担忧，上帝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好，这是我28年前是这些服事的见证。28年，神供应你需要，神的话是真实的。好，那这句这个祷告，过去我可能也是跟各位分享了安详跟勇敢的祷告。那这个祷告也是以前我一个女朋友，她要跟我断掉关系的时候送给我的经文啊，因为她到美国去。我收到他最后信，我知道他已经要你了，就跟我讲，他是拜拜的。他说：“上帝啊，是我安详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我看到这里就知道完了。好，哦，是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好，是我智慧能够分辨这两者的差别，哪些是可以改变，哪些是不能够改变，需要智慧。这是尼布尔他所说的话。我们英文也是很好，他说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所以我们夜间是神，你要读圣经，被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早上你会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阿门。你会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哦，那我们就知道取舍，就不会勉强，对不对？能够改变你就改变，不能改变你就顺服，对不对？我们就得到安息。我们要凭信心来守安息日，我们的主来，因为呢，信主安息的人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务必学习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信从那学得好。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就竭力信从要信而无从，哦，你才能够进入安息。安息在人是有跟力量的，哦，以赛亚说来，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像力量，就是他
也要疲乏不
竭，强壮的 很多基督徒跑卖跑，包括彼得，彼得那时候是罗马教会的主任，他跑出城外说遇到主，在异乡中遇到主，然后他遇到主的时候，他就问主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他就 Go Baptist Domine。那主说：“我要回到罗马城去照顾我们呀。”所以呢，这个彼得他天天受感动，说他不应该倒，他要跟主回到罗马去。结果他就在那边为主殉道，得了安息了。我想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有时候你跑来跑去不晓得去哪里，主要问你说你要去哪里呀？这火巴里，这也是第二段，就是你要问你自己，你要去哪里？你在人生你要去哪里？火巴里。你不要偏行几路啊，随便乱跑啊，对不对？你要走主的道路，你就得到安息。我用这一段简单的话来做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的恩典，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要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主啊，求主让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使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职责。主啊，求主让我们因着愿意跟你同赴一个愿意走主的道路，你会让这些成为轻省，让我们得到安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主我们都能够用平安跟喜乐心来面对。求主的赐福，每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